生命的操练，在上帝荣耀之下的生活。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，感恩的操练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十二章。到那日，你必说：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，你们要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西安的居民呐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住在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。我要感谢美国的这个立国的这些人，他能够把感恩节能够放在十一月第四个礼拜，使我们每年到了年终的时候，我们由心向神感恩，说你从岁首到岁末，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不但能够存活，而且你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到岁末的时候特别从心里面向你发出一个感恩的心，说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你知道吗？感恩是一个操练，你知道吗？人因为有罪性的关系，因此我们很容易健忘。人因为有罪性的关系，我们的意志力很松懈，因此神常常的讲，你要追想追想追想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情。所以让我们在今天在预备感恩节之前的时候，同有一个心意，说我们愿意这一生做生命的操练中有一项重要的操练，感恩的操练， The discipline of thankfulness， 让我们重新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的时候，主，求你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因为你看重那对你称赞对你感谢的人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特别我们自己献上感谢。主，你从开年到岁末，你保守了我们，供养了我们，你保护我们。主，你还保守了我们一颗心，继续不断地向着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这一位又是与我们主建立的关系，是我们救赎的主的神，让我们享受你，让我们见证你，让我们荣耀你。我们把以下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手中，主，我们求你跟众天使在天上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，让我们的灵因为你自己的话语，你圣灵的工作能够被提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感恩的操练的时候，主，首先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基督徒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品格，这个品格就是感恩。感恩是一项操练，它不仅是每一个属灵的人应当有的气质， 你知道吗？感恩也是测验你跟我灵命的温度计。越感恩的人，越表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越属灵的人，他就越发的感恩。不感恩，你得不到福分。常感恩就常得到福分，常常感恩就常常得到恩典。弟兄姐妹，记得这句话：不感恩你就得不到福分，常感恩你就常得到福分，常常感恩你就常常得到神的恩典。让我们有一个心思说，主帮助我在今年开始的时候，让我操练怎么样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你知道感恩的基础是人对神的救恩跟他感激而献上的一个赞美，这是一项品格，而你跟我必须需要操练出来的，表达了我们向神向人时时有一颗感激的心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因为你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以赛亚这么说，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么说，所以你们必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。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一首对救恩的感恩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诗，它的信息很清楚，一句话就可以讲出来，就是当感谢神的救赎，扬声欢呼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天下。你跟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来操练这个感恩的品格呢？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讨神喜欢的人，我们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三方面的功课，使我们这个人慢慢慢慢能够接受感恩的操练，而成为一个真感恩的人。第一方面，要做一个明白感恩实质的人。我们感恩的一个基础是什么？实质是什么？我们必须明白。第二方面，你跟我必须操练具有一个感恩心智的人。这是一个心智，心智我刚才讲过了，因为人有罪性的关系，你知道就有懒散，意识就会懒散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培养，要操练有一个感恩的心智。第三方面，做一个委身感恩行动的人。求主今天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来操练这三方面的功课。第一方面，明白感恩实质；第二方面，具有感恩心智；第三方面，委身感恩行动。第一点，先让我们思想，求神帮助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，首先来做个明白感恩实质的人。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一节这么说：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称谢就是感恩的一种形式。第二句：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。第三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这边以赛亚神所漠视的这位先知，他这边讲出来感恩的实质。什么是感恩的实质？感恩的实质就是感恩的基础。你跟我要有感恩的心智，你跟我要有感恩的行动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础。这个基础是什么？这个基础就是感恩的实质。你跟我到底感恩什么？是不是跟街上的人一样，薪水加薪了之后我们感恩？是不是跟街上的人一样，他吃得丰裕一点，或者是被升级了，或者是赚了很多的钱，我们感恩？我们感恩的实质是什么？感恩的实质就是感恩的基础。在第三节讲是救恩的泉源，也就是我们的实质，感恩的实质是神救赎的恩典。首先，我们怎么样明白感恩的实质呢？第一个方面，我们要认清救赎恩典带来了转变。我这个人改变了，我这个人跟街上的人不一样，我改变了。是什么改变了我？救恩改变了我，这是我感恩的实质。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了三项的改变。 一个人有三项的改变，朋友，今天你如果在三项中一项都没有的话，你根本没有感恩的基础。我告诉你，你跟街上人一样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如果你中了彩券的话，你感恩，但是你生了癌症的时候你能感恩吗？你如果家庭有困难的时候你能感恩吗？你没有感恩的实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跟我需要有哪三方面生命的转变。以赛亚讲，只有这生命改变过，有这三种现象的人，他才有感恩的基础，他才得到了那个感恩的泉源。我们看第一点，神有向我们发怒而到怒气转消的现象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已转消了。你跟我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有这个经历，因为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，以前我们是顶撞神的，而神今天跟我们讲，是在我们得救之日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我们，他把我们一切以前的这罪通通转消了。这边讲到你虽然向我发怒，这边在希伯来文化里面那个发怒，神发怒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他的这个字，就是神的鼻子在冒气，在那里发怒。神从发怒的情况，原来我们是惹神发怒的，而现在到了一个情况，怒气多转消了。这种现象是为什么会发生呢？因为基督给了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做了挽回祭，神的怒气就一转消，神的鼻子不再发气了。这种的现象叫做称义。你了不了解这种现象？你有没有经历到这种现象？以前是与神为敌的，以前的命运是必死，而且是永死的，而且是要到那个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地方，只有神的愤怒所临在的那个地方，圣经叫做地狱的地方。而如今神把我们这一笔勾销了，这就是说法官判断一下，判断怎么样，不受刑罚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那种轻松，那种快乐，那种要跳跃的感觉，因为你以前所有的罪神做什么一笔勾销了。神由向我们发怒到怒气转消，弟兄姐妹，你必须有这种感觉。你如果这种感觉不强的话，你问一下你自己，只有你知道，神知道，你有没有真的得救，你有没有真的被称义的一个地位。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奇异的恩典，这个的作者John Newton，约翰牛顿，他讲的这诗歌里面一句话，体会得出来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而且体会得出来他知道神由发怒的光景到什么，到怒气转消的光景。他讲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世上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当一个瞎子的眼睛张开之后的时候，他跳跃。主耶稣有一次出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后一次离开耶利哥而向了耶路撒冷要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人就大声的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跟从了主耶稣的人，甚至于包括门徒讲叫他 shut up， 叫他闭嘴，因为主耶稣自己面向了耶路撒冷，非常的庄严的要去。但是主耶稣听到了，叫人叫他过来的时候，当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，这个瞎子讲一句话，讲我要眼睛能够看到，我要眼睛能够看到。当主耶稣一叫他过来的时候，他跳起来，把他的安全地毯那个外衣把他丢掉，就跑到耶稣的面前来。那耶稣使他的眼睛张开了，当他的眼睛一张开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的眼睛也张开了，他得救了，他就要一路跟随着耶稣，高高兴兴。这就是 约翰牛顿的感觉，这也就是我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一种跳跃的感觉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话，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。这是信徒应感恩的真正的原因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，还有第二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从承受神怒气的光景到承受神的安慰。我们看到第一节的下半段有一句话，你又安慰了我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他不但把我们的罪行一笔勾销，同时他又安慰了我。安慰，这个世界上多少人需要安慰？这个世界上你假如能够安慰人的话，你一定是很多朋友来找你的。今天的人到处需要安慰，有时候丈夫在工作上实在忙碌，而且他的老板对他的要求实在大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开门的时候看到妻子的脸色也不好看的时候，从他妻子的身上得不到安慰。所以有人养狗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他养了狗之后呢，狗不会给他摆臭脸，一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狗看到他的就往他身上跳跃，你就是骂他死狗，他还是向你跳跃，因为他看到你高兴。你知道，因为你有了这只狗可以得到安慰。今天丈夫得不到太太的安慰，太太得不到丈夫的安慰，太太需要她的丈夫常常跟她讲，我只爱你，我专心的爱你，我一直爱你，而且有爱的行动。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。你看看神在这个地方借了以赛亚跟我们讲，当初是发怒的，而怒气转移一笔勾销。第二方面还让我们看到要感恩的基础是什么，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转变，不但是以前是承受怒气的，现在承受神的安慰。神不但转消了怒气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而且在以赛亚书里面50章里面也讲到什么，也讲到我们的义仆主耶稣基督，神赐给他那个舌头是安慰人的舌头。所以你只要有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到他面前来，你就可以得到安慰。我们看这是生命的改变，有这两种的现象，还有第三种的现象。因此我们得到安慰之后，我们应当更加的感恩。今天的人都是寂寞的，今天的人都需要有人安慰的。最可靠的安慰者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讲你又安慰了我。我们看第三方面的转变，我们从受了欺压的情况到了有他为依靠的情况。哦，这个是更近了一层。以前有怒气，怒气勾销。第二方面，以前有怒气，而现在他又安慰了我。第三方面，让我们看到，不但安慰只是口里面的安慰，只是我们看到他的面孔笑脸迎着我们，我们得到安慰，而且他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你不要看今天的在北美的男子们是专业人士，好像工作的时候很努力，工作的时候也很神气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，不但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依靠。今天就是一个大男人，创业的大男人，大公司的大男人，仍然需要怎么样依靠。我认得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相当聪明的人，是经过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的训练出来的人。然后他觉得法学院出来的钱赚的还不多，所以因此他开公司，公司开得很大，而公司大到一个地步呢，就在 World Trade Center 在那边。所以当9/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刚刚好让他到怎么样，到纽泽西的工厂里面来看。所以呢，9/11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没有死，而他整个的公司怎么样，都垮掉了，都不见了，人都不见了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相当有能力，一口英文真是讲得漂亮，聪明得很的一个人。但是你以为他是什么百万身价的人，创业的人，以为他很刚强，需要安慰，常常跟我说得不到安慰，得不到他妻子的安慰，得不到他儿女的安慰，常常跟我讲。欢佑说什么？欢佑他需要你没想到的，需要依靠。这样一个强人， 内心非常的柔软，非常的软弱，他需要依靠。你看神在这边讲，他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这么说，亚朔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棍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。我们看到这边的第二节讲到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我告诉你第二节从哪里来的，好吧，以赛亚这些神所用的作者，这些先知们啊，都把圣经很熟的。这一句话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节拿出来的，完全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是什么？是适当的法老跟他的军队通通被红海被吞下去的时候，那让我们看到了摩西跟米利安就做了诗篇，做了唱的诗，在那里称赞感恩感谢神。他们在感恩的时候甚至于唱什么，唱了十五章第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？所有的神之中谁能够像你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埃及当初是个强国，埃及当初是代表了世界最丰富的地方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美国一样，埃及就代表了世界，拥有了一切的丰满。而且埃及的马车很厉害，当埃及的马车都被淹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他们摩西跟米利安讲，埃及的诸神很厉害，埃及好多神，至少有一个神叫做太阳神 Ray， 还有各种不一样的神，埃及的神没有办法阻挠着耶和华的子民离开埃及，没有办法阻挠。所以他们唱歌，唱歌的时候说什么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？他们早就有了答案，没有一个神像耶和华一样。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又引用了十五章第二节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依靠。今天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，你的安慰从何而来？你的依靠从何而来？你依靠你的身体吗？你有一天你会衰老。你依靠你的智慧吗？你有一天你的头脑会忘记。你依靠金钱吗？有一天金钱你没有办法带走。你依靠你的儿女吗？有一天你的儿女会使你伤心。在这边我们看到三种生命上的改变，怒气转消，得到神的安慰，而且得到神的依靠。我们看到认清救赎恩典带来的转变是我们感恩的基础。第二方面，那我们看承认救主是感恩的泉源。我们来承认救主是你跟我感恩的泉源。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的第三节讲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救恩的泉源翻译的时候可以翻成救主的泉源，也就是讲救主可以供给活水来满足那些心灵干渴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里面记载到，当犹太人过节，过祝棚节，你有没有看到犹太人过节？这个地方犹太人多得很。那过节的时候，是你知道犹太人的节啊，十个节里面大概八个节啊都是苦的，都是苦的，又是不能吃，又要有脸泪，又要去忏悔的。但是有两三个节是快乐的，有一个节最快乐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，以前我的后院就是个犹太人，他每次祝棚节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在他的 deck 上面什么搭出来一个棚，而且上面放了树叶哦，然后呢有灯光，然后在那边跳舞，然后在那边欢乐，在那边读经，这是虔诚的敬虔的人。祝棚节，你如果到圣地去的时候，到祝棚节是个大节哦，都是树叶子，都是在盖棚，欢乐的日子，通常是七天，到了最后一天第八天的时候有个特别的结束的一个盛会，他们要纪念当初他们在出埃及是在旷野中的情况，没有水喝，在旷野中神借了石头裂开把水赐给他们， 所以有一个节日，而且呢他们有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，所以那一天最特色的是水，就是光，他们又光点起来，灯点起来，然后他们从别的地方一直拿水到圣殿那边去带着水。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刻，主耶稣站起来了，主耶稣站起来了，主耶稣站起来说什么？他讲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最后的那一天，这些活动一切都停止的时候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。主耶稣是活水的泉源，是救恩的泉源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的救恩的基础是什么？救恩的基础是主耶稣基督。你跟我感恩的实质，感恩的基础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泉源，救恩的泉源。你跟我在试炼中间，就是在试炼中间，就是在黑暗的考验中间，你跟我仍然能够有喜乐。你知道喜乐是什么？就是这泉源，就是救恩的泉源所带出的喜乐。我跟师母在1997年的时候，我们呢向教会请了假，请了假呢我们呢去以色列。那我跟师母都比较喜欢读书，所以呢我们在3个半月在以色列一个研究院里面读，而且全时间读，选了怎么样，每个人选了5门研究院的课程。那呢我们在那边很喜欢，我们的校园是就是在古城呢，就是西安山的，他们叫做西安山，实在那不是西安山啊，那古城的山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的很大的建筑物，在这个后面，在山顶上面后面，我们最喜欢去的是一个古的墓，很古的墓。你知道当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学就发现古墓中间呢居然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，而这个美国基督徒呢你跟我都熟悉的，把他的名字可能都忘记掉了，但是他的诗歌所做的这首诗歌呢，我们中间的一定知道，没一定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做的这诗歌的我心灵得安宁，这首诗歌，那这个呢是Spafford斯伯佛的墓就葬在那边。你知道斯伯佛经过了很多的一生，经过了很多的试炼，他的墓就葬在我们学校后面的那个一个角落上面。那他一生的试验真是难以想象啊！他自己呢在芝加哥医学院呢担任法医教授。1871年芝加哥大火，他的房子呢遭到严重的损失。2年之后，也就是1873年的时候呢，那呢他太太因为健康的关系，所以在1873年11月22号的时候，医生跟他讲呢，你需要去旅游一下。因此呢他的妻子带了他4个女儿到欧洲旅游，旅游的时候就搭了一艘船。那这一艘游船呢叫做 SS Villa du Havre， 这艘船。那这艘船开出去的时候呢，开出去没多久在大西洋呢撞沉了。撞沉了之后呢，仅仅他的妻子救起来了，4个女儿都死了。所以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12月的时候，他就赶着到欧洲跟他妻子相会。再到妻子相会去的时候呢，船刚刚好经过这个游船沉没的地方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夜晚他自己见证说他没有办法入睡，因为他想到他4个可爱的女儿就在海底这个地方被沉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信心呢随即了很激励他。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打开圣经的时候，诗篇刚好130篇第一节里面讲到，耶和华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他在心好像落到海底的深处的时候向神求告。这时候他又看到了约伯记第13章15节，这边讲到，你他虽杀我，我仍向他指望，神仍然是我的指望，他虽然把我4个女儿拿去了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的时候，他伤痛之余就在大西洋的海中，在船上他写成了这首诗歌，我心灵得安宁，这首诗歌。他在诗歌里面他讲到，我有主保证在我心，基督深知我无依靠之苦境，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。 他又讲，我要常思念主慈爱、主恩情，赞美主，我心灵得安宁。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只有当你有那个前缘救恩的前缘，你得到的时候，只有当你有那个感恩的实质你具有的时候，当你有生命有那三种转变的时候，你的感恩才有基础。这就是说你跟我必须做的一项操练，这个操练是什么？让我们问自己，你明不明白感恩的实质？你是不是一个明白感恩实质的人？第二方面的操练，以赛亚建议我们要做一个具有感恩心智的人。当你有了这个实质，今天中间我希望许多人已经有了，已经明白这个感恩的实质，有了救恩的前缘。那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要做的就需要有具有一个感恩的心智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当称谢耶和华。称谢，称谢出现了两次。称谢赞美神是这首诗歌的一个中心的思想。这首诗歌实际上分作两部分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部，讲到了称谢赞美那胜过黑暗的能力，而且称谢赞美那将要来临的弥赛亚的国度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将要来临，你跟我而且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神的子民彼此在一起的时候，极力一同称谢赞美神。最好的诗歌拿来赞美神的时候啊，感恩节的时候，就不必每个人带一个火鸡到教会来聚餐了。最好的时候是什么？最好的时候不是拿火鸡，而且也不是吃火鸡，而是什么？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把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好好的拿来称颂，特别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大家彼此一同，一同彼此激励，来称谢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必须要有那个心智，感恩的心智。这个心智怎么样操练呢？以赛亚建议我们这个心智操练的时候，用两个，有两个形容词。两个什么形容词？第一个是深深的体会，第二个是长长的数算。深深的体会什么？体会主的救赎。长长数算什么？主的恩典。这两个以赛亚建议我们操练的，要有感恩心智的话，你必须深深的体会主的救赎，你必须常常数算主的恩惠。圣经建议我们默想，我们更新传道会特别出了一套默想系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最近特别邀请你买默想系列，因为摩根神所重用的用了这四本书把整本的圣经默想完了。整本的圣经是什么？每一个章，每一章，每一章他默想的心得写出来。所以我们把整本的圣经呢印出来啊，整本的圣经的摩根的这个默想心得印出来。印出来做什么呢？印出来就希望你有空的时候拿一本啊，拿一本，譬如想拿一本诗篇的话，我们有默想诗篇。你诗篇你自己读一篇诗篇，你自己默想，默想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呢，你把呢诗篇的摩根的默想拿来，拿来之后，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在青草地上啊，这个时候不必夫妻两个，有时候常常一个人呢，一个人单独，你知道我们的神，神跟我们讲什么 ？I am a jealous God。我是一个什么？我是一个嫉邪的神，嫉妒的神。所以呢，你不需要跟你的太太或跟你的先生或跟你的小孩，你可以一个人，常常一个人去默想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美国的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在我们附近，他的墓就在我家二十几分钟旁边，在 Princeton， 就是什么？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任校长 Jonathan Edward。你知道他的家后面有一个树林。很大的树林，他喜欢骑着马一个人到树林里面去走，一个人到树林里面默想，默想有三个钟头四个钟头，出来之后一个人骑马出来，他的太太就迎他， 赢他的时候，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他默想有一个习惯，他身上啊带了很多大头针，他默想带了很多的纸，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种 post-it 这种粘上去的纸，你知道他身上什么，默想了一段心得，他就抄下来往身上一贴，让身上一贴一贴针一戳，所以他出来骑在马上的时候身上全是贴的东西，就好像什么呀，电视里面做那个 post-it 那个广告里面的那个鸡呀、啊，鸡的身上全是 post 都贴的。你知道 Jonathan Edwards 就是这样怪的一个人，骑了马出来的时候全身的时候，他把大衣脱下来的时候，他太太一个一个大头针把他拔下来，把那鞋怎么样一个一个贴起来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就是他的心得，他的圣经，你的 Jonathan Edwards 的圣经中间三分之一，我以前的神学院有三分之一，就是因为 Jonathan Edwards 他默想的心得都在上面，所以今天的研读本底下都是心得，你知不知道这种的设计是版权是什么？版权是在 Jonathan Edwards 他设计方面的。你说这个人，一般人讲这个人是怪人，一般人讲怪人，那呢、我太太讲啊，我越来越有点像 Jonathan Edwards， 为什么呢？我在办公室的时间，他讲我在办公室有一个情人，我在办公室真有个情人，为什么？我办公室一个人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就默想的时候就写了一段，东贴西贴，我的桌子，我的笔记本上都是贴了这些心得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些心得我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得得到，这些心得我也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查得到，只有一个人在那里默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要深深体会主的救赎，感恩感恩。你知道 John Newton 就是约翰牛顿，他的墓旁，他也许是葬在教会里面的，他的有个墓碑，墓碑这样写的：约翰牛顿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，曾在非洲贩卖奴隶，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复原，并蒙赦免，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，就是他长久努力而以前想毁灭的那个福音，他现在怎么样在参与这个工作，他在本教会侍奉27年，这是他墓碑上所写的话，感恩，一生感恩，甚至于他死的时候墓碑上都是感恩，感谢神，因为他自己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，因此他写了奇异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一个深深体会主救赎的人，我们不但要深深体会，而且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，他们蒙到了拯救，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了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了主耶和华的拯救，讲到了前缘诗歌里面讲要数算 count the blessing， 数算主的恩典，里面的副歌这样讲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并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。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不知不觉的要赶时间，一个地方赶不到，不知不觉的我们有了问题，随着当时的情况，我们向神发的祷告，发的呼吁，哎，神都一个一个听了，你不要都忘记掉了，一个一个都要数算，要感恩，一个一个都要感恩，每一样都要拿来感恩。只有尝过神恩典救恩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恩典，只有常定睛在施恩主身上的人，他才会愈发的感恩，只有常感恩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蒙福的人？要做一个蒙福的人，就要常常的感恩。John Newton 就是一个常常感恩，而且是深深思想神救赎的一个人。他认识自己的腐败，他认识神的公义跟慈爱， 而且他也体会得出来神救恩的浩大，他一定是常常数算神恩典的人。你跟我要有这个感恩的心智，少不了两个形容词，深深常常，深深默想体会他的恩典，常常数算他的恩典。我们在日常生活要操练，要操练什么？做一个明白感恩实质的人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做一个具有感恩心智的人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做一个委身感恩行动的人。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讲，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第五节第六节，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，当我看经节的时候，细细看的时候，里面的代名词都是复数的代名词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信徒们彼此在激励，彼此在分享神的恩典如何深深的在他们的身上，如何他们常常的在数算。因此弟兄姐妹们，常常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这种的交通，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感恩的行动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感恩的行动，你跟我应当有什么感恩的行动。以赛亚在这个地方建议三方面感恩的行动。第一方面，向神说，向神做；第二方面，向人传扬；第三方面，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。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就是见证。也就是说，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，我们常常向着神祷告，赞美他，谢谢他的恩典。同时我们也怎么样，也要献上行动，献上感恩祭。感恩祭，你知道我不时会有弟兄姐妹啊，从远处的打电话来，或者是什么写信来。有一次啊，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，讲完道我就走了，我不知道我讲道之后啊会有效果在那边。那显然这位弟兄呢，他是听到我的讲道之后呢，圣灵感动他呢 ，convict 他的心。这位弟兄呢，是从纽约州去的，我不认得他。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了，讲完道之后，我想要有感恩的行动，而且呢，要有忏悔的行动。如果你做错事的话，你忏悔，你要忏悔。忏悔的话，不是跟神讲一下，哎呀，求你赦免，然后呢，跟神讲一下，那个我得罪的人呢，求你什么，打个电报过去，圣灵呢，过去呢，叫他不要再伤心。所以我大概讲了一些这个话，那呢，我也不记得我讲什么道了。所以我收到一个信，厚包包的一封信。那呢，我的同工也不敢拆下来，因为上面写的 confidential 啊。那呢，所以交给我就拆下来，厚厚的。一打开里面全是钱，大的钞票全是钱。那然后呢，我看到这封信写得很长，写了三四页的信。他讲啊，你哪天讲的，到我们教会讲的这边道，深深的激动了我。他讲，你知道吗？我在15年前在新泽西州有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这个教会做崇拜，在做会友。那时候我看过一个牙医，那这个牙医呢，那对我很不好。那因此呢，我就怎么样的用了一个方法啊，就是说他欠他的几百块钱，最后呢搬家走了，没有付这个牙医几百多块钱，因为这个牙医啊对他很不好，这个牙医也是个中国牙医，对他很不好。那他呢，他讲呢，我现在心里面觉得什么？心里面经过了圣灵的指引，你的话语，我心里面愿意为这个忏悔，而且呢，我愿意补偿。当时我讲了，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讲的，你不是说做错了事情之后做一个祷告就好了，你要补偿的，你知道吗？旧约里面补偿补四倍啊，至少四倍补偿。那就是说呢，以前你多少钱，你四倍多少钱。所以这位弟兄啊，真的就是四倍啊。他讲他欠他多少钱，四倍，欠他150块钱。 150块钱，所以他记得怎么样？记得死亡是有600多了，好像600多，还超过一点了。他进来，他讲你能不能拿给某某某某个教会的长老，请他处理这个事情？感谢主，所以我怎么样亲自托人呢、交给那个教会的长老，你把这件事情处理，因为那个牙医也是个基督徒。所以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。有时候怎么样是感恩的事情，感恩的事情我也讲，你感恩的事情需要献上感恩祭，不是在神面前跪下来一秒钟讲谢谢你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，一秒钟谢谢你。怎么样，你假如托人家做什么事情的话，有时候还请人家吃顿饭，因此怎么样，你要有感恩的行动，献上感恩祭。所以常常献感恩祭的人是常常领受神福分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，我很久之前，那时候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养的一个习惯呢、就是有一个账目是专门是奉献的账目。你什么时候感恩的时候，就开一张支票放到那个账目里面，然后那个账目你出去听福音的布道会，或者出去听这个宣教士会来讲什么，你听到感动的时候，你就随时可以开张支票什么奉献。感恩的行动，常常要有感恩的行动。我们要借着祷告春谢赞美神。第四节讲，当春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向神祷告，告诉神我感谢你。而且最好呢，现在写日记大家太忙了，不写日记，你最好买一本大一点的 planner， 时间的 planner 啊，那我的那个 planner 呢，我不能太大，因为太大出去不方便。我这个 planner 可以加在怎么样？加在我圣经的皮套里面。啊，那我加在这边，什么事情发生？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就写下来。那呢，我今天的一个很小的祷告。前两天我在培灵会，在培灵会的路上，或者时间赶不及，那呢，或者是交通阻塞，那我做发出了一个祷告，求神啊，你交通阻塞，你让我能够再开5分钟的话，通通交通就塞车的现象就没有，让我能够早至少怎么样，至少40分钟到教会可以安静一下。哎，果然我在这5分钟的时候啊，这个所有的车子都没有了，使我呢能够呢45分钟之前能够到主恩堂去。所以我一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就讲神感恩，我这个小祷告你居然也听了，感谢主给我有45分钟的单独。这些事情统统把它写下来，写在 planner 上面。有时候你默想的时候就打开来看，哎，这个神又听，大大小小我全得到了安慰，而且他是我的依靠。你借着祷告感谢他，不但祷告，而且有感恩的行动，感恩祭。第二方面，向人传扬神的作为。第四节讲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，做见，也就是做见证，用讲道或者是多模某体的方式呢，传扬神的作为。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可以为了感恩你去传福音，你可以为了感恩你去做见证，来讲给别人听。我得救的那个教会，很久之前得救的教会是个基要派的浸信会。那时候呢，那我一得救之后，我的牧师就给我订了2年的有一个杂志，是基要派出的一个杂志，叫《耶和华的刀》这个杂志。那里面呢，有一位牧师常常写专栏，这位牧师就是海斯牧师 Jack Hayes。我把他的专栏都剪下来，所以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《加美角中》。这位牧师我很佩服，这位牧师叫做 Jack Hayes。那 Jack Hayes 是一位传福音的人，他的传福音有特别的恩赐。他讲啊，有一次杰克海斯传福音，那呢，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用罗马路传福音，你知道吗？罗马路是他发明。那海斯牧师呢，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，一个村庄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旁边有13个人的面前呢，他传福音。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当着这13个人的面前，不断的就在嘲笑，而且插嘴，而且呢，来取笑这个杰克海斯牧师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讲啊， 海斯牧师讲完的时候，他讲你是个骗子，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，没有上帝，根本没有上帝，圣经记载的根本不确实，天堂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，地狱是个虚无渺茫的，没有上帝的存在。这个人是个无神论者。当他讲完讥笑完了海斯牧师之后，海斯牧师竟然怎么跑到他的面前，双手按在他的头上祷告上帝要灭掉他。海斯牧师讲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他从来没有一次做过这件事情，他就双手按在这个人的头上，他讲上帝啊灭掉他。当这个人呢一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人辱骂这个海斯牧师的人马上求饶说，哎呀牧师千万不要这样做。海斯牧师讲你不是说没有上帝吗？他讲不不不，你不要祷告上帝来除灭我。结果不到15分钟以后，这个是以前无神论的一个人，讥笑牧师的人，当时在13个人的面前跟海斯牧师面前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用传福音的方式来向人传讲神的作为，你还可以做什么？你还可以第三方面，第一方面是向神，第二方面是向人，第三方面是你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见证神。第六节，当扬声欢呼，这是两个动词，扬声欢呼两个动词，以赛亚书用过两次这个地方，扬声欢呼。这边讲到第六节，当扬声欢呼，以赛亚书第55章12节也说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领导。第三节，以赛亚书说什么？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欢然欢欢喜喜，扬声欢呼，讲到了得到救恩的一个喜乐，讲到了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讲到一个感恩的人，讲到一个做见证的人，神给他的一个礼物是什么？喜乐。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，只有一个回来，而这个回来的人他得到的远比他麻风病医好还要大，他得到了神的救恩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需要，你跟我需要一个感恩的这个操练。在中缅的边界有一个许弟兄，这个许弟兄呢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，许先生呢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养成了吸毒的习惯。那他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到了很多戒毒所里面都没有办法，花了很多的钱都没有办法成功，每一次而且呢最后呢他都跳了电网啊，跳了高墙出来，所以他的爸爸妈妈简直没有办法。结果他们爸爸妈妈呢，他知道在有一个地方，在缅甸冰武伦是个以前很美丽的地方，英王女王啊去过那边，我去过好几次，在冰武伦这个地方有一个福音介绍所，是基督徒办的，因此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去。送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他每一天几乎都在等待，说是有戒毒所的人打电话说你的儿子逃掉了，因为他儿子进过了好几个戒毒所都逃掉了。每一次他电话一响的时候，他就想完了又跑了。那过了一个月之后呢，一个月之后呢，他讲都没有电话来啊。那所以他讲我去看看我的儿子。一看到他儿子的时候呢，那他儿子第一句跟他讲，妈妈，耶稣救了我，我的毒瘾期已经过了，现在他们分配我在厨房里面工作，我已经信耶稣基督了。他母亲看到了他的儿子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瘦小的他的儿子变成很胖，脸色都发红光的。他讲现在他的儿子改变了，的确改变了，身体都胖了，他呢两行的老泪流下来，眼泪就流下来。他讲孩子，看来只有耶稣能够救你，妈妈也要跟着你信这个耶稣了。儿子信了耶稣，生命改变了，生命影响了生命，使他的妈妈也得救了。这个不是乞丐带乞丐到水源里面去取水吗？ 接受了主才会有丰盛的生命。你知道那个冰五轮的这个戒毒所，我跟我的同工去过很多次帮助那边，而且教导他们的就是丰盛生命，他们生命一个一个的改变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看到向你委身感恩行动的人，是一个借祷告春谢赞美神的人，是一个向人传扬神的作为的人，是一个有喜乐生命见证主的一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信息我用一句话来结束：当感谢神的救赎，扬声欢呼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天下。以赛亚教导神的子民要对自己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感恩，就是困难也要感恩，从感恩的心来建立与神之间更密切的关系，而能够得到有喜乐的生命。这个感恩的基础是建立在救恩的前缘上面，不断的依靠了耶稣基督，欢然取水，在万民中间传扬神的名。愿神能够赐福你跟我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让神来提醒我们明白感恩的实质是以神的救恩为基础的，要有感恩的心智，常常体会到神的恩典，常常数算神的恩惠，并且委身感恩的行动去传扬神的福音。让我们常常从基督救恩的前缘欢然取水，春谢耶和华，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从这个感恩节就开始，能够操练我们感恩的行动，使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经过感恩操练的人，能够什么？常常感恩就常常有福气，那使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真感恩的人，真享受神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自己的话语，感谢你圣灵的工作。孩子的祷告，求你借了圣灵的工作，借了你话语，主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向着你献上真的感恩，真的行动来讨你的喜欢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。
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